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相信在这几次的穿越圣经里头，都看到摩西怎样透过荆棘里头生出火焰去经历到上帝。我记得呢，我自己有两个这样的经验是很深刻的。第一个呢，就是真的去到这个荆棘火焰的位置，就在埃及西乃地的一个叫圣 Catherine 的地方呢。相传啊，当年那棵被上帝点燃了的荆棘仍然在这里，到今日你仍然可以看到它，摸到它的。第二个的经验呢，就是去到一个博物馆里头，他就模拟个摩西荆棘火焰的体验。就是突然间你在这里坐在这里，突然间 from 一声，就有个位置着火，还有热度的。就是你体会到呢，哇，你所企在这个地方就是圣地，你好想跪低，就是在这里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了。咁啊，让我哋今日咧继续去睇摩西嘅故事，就系、是、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让我们藉着穿越圣经的学习，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三章一至二十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三章一至二十节记载摩西外出牧养他岳父叶剔罗的羊群，而当他来到神的山，即是何烈山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并且在异象当中传达神的旨意。摩西在埃及所受的训练不能够使他承担起神要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使命，所以神用了四十年的时间在米甸旷野地区呢，来到装备摩西，好让他可以升任这一项的使命。在何烈山这个异象里面，荆棘着火却没有被烧毁，预示着以色列民在埃及处于水深火热的奴役当中，但是因为神的保守，他们不至于被毁灭。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在对摩西的呼召之中呢，启示了他自己的属性。首先，神是圣洁的神，无论神在哪里显现，神所临在的地方都变成圣地。第二，神是以色列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同列祖立约，因此保守看顾选民，世代不被除灭。第三，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听到了以色列民所发出的哀声。第四，神是拯救人的神，神要救选民脱离埃及人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美好宽阔的牛奶乳蜜之地。第五，神是自有永有的神。第六，神是施行神迹奇事的神，神会用大能攻击埃及地，让法老允许以色列民离开。 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向摩西传递了呼召和使命。神打发摩西去见法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同时神亦都重申他的应许，必定同摩西同选民同在，并且保守以色列民走出埃及，进入物质丰盛的迦南地。跟着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第三章其余嘅内容。出埃及记三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在埃及人眼前蒙恩，意思呢就是好像以色列人初初来到埃及避难那阵时咁，是得到埃及人的善待的。这个应许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是得到应验的。由此可见，真正恩待以色列人的不是埃及人，而是神。不至于空手而去，这句经文里面的空手让我们想起神的另外两条规定。第一，申命记十五章十三节记载，以色列人释放奴隶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反而呢应该厚赠给他。第二，是根据申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以色列的男丁每年朝见神三次，分别在除教节、七七节和住棚节，都不可以空手的，是要带礼物去的。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这句经文的情况呢，早在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预言。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至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后来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果然就应验了这个预言。有关的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这里呢，是神向摩西说话，藉着异象和启示来使摩西认识到神的本性。至于创世记第四章，是摩西蒙神呼召的延续了。神教导摩西要经历神话语的权能，神要摩西回到埃及，用奇妙的方式去处理摩西的忧虑。其实摩西内心呢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障碍呢他是需要去克服的。神面对着摩西每一次的拒绝呢，都给他一个答案。摩西觉得他不适合去做神要他做的事，并且找了好几个理由来到去推辞。出埃及记四章一至二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在未来的日子，摩西都会用这支杖去做很多事。这支杖成为摩西权威的象征，这支杖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见证神和摩西的同在，这支杖也都成为摩西力量来源的象征。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都要牢记我们的力量和信心都是从神而来。出埃及记四章三节，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当摩西将杖扔在地下的时候，杖变成一条蛇。请注意一下，杖本身并没有任何的能力，杖只是一个工具。撒旦可以好像神一样的去使用这种工具。如果将一沓$100的钞票比喻成为杖，那这些钱是可以买凶杀人、嫖妓、赌博、买酒等等。 换句话讲，钱真的可以变成蛇，诱惑人去从事非法或者是罪恶的勾当。只有当钱或者是像放在合神心意的人的手中，才能够被神来到去使用。这个就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出埃及记四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形变为像。好多人会认为汽车、收音机、电视这些是属于魔鬼的，魔鬼可以用这些工具，但是其实神亦都可以使用他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拿住蛇的尾巴，好好地用你的汽车去搭载一些人回教会，或者呢去接一些还未得救的朋友去听道，请支持基督教的福音广播节目，尽你的本分，让媒体呢可以成为神手中造就人令人蒙福的器皿，而不是沦为魔鬼手中作恶的一只棋子。将你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使它变成一支杖。神呼召摩西将以色列民从埃及人奴役的手中拯救出来。神在沙漠里面训练摩西四十年，在燃烧的荆棘当中，神交托摩西任务。摩西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的，过去呢他会走在神的面前，但是现在他却是不愿意接受神赋予他拯救以色列人的职分的。摩西讲出他拒绝接受的理由，于是神就将一支杖放在他的手中。当杖放在一个信服神的人的手中，他就变成为权柄的象征。而除了杖之外，神亦都给了摩西另外一个确据，教导他一项重要的功课，让他能够担负起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重大任务。出埃及记四章六至八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神要对摩西传达的信息是比较特别的，人内心的状况说明了他内在生命的状况。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换句话讲，心怎样吩咐手呢？那手就会怎样做的。神要将杖交给一个信服神的人，现在神要摩西的手和他的心是一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声明说，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主耶稣又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神呢，要摩西的手和摩西的心都是顺服的。今日神亦都对我们讲同样的说话，神不是要我们的钱或者我们的才能，神要的是你和我那一颗愿意顺服他的心。如果神得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被神所使用了。摩西将他的手放入他的怀里，拎翻出来的时候长了大麻风，再一次将手放入怀里，拎出来的时候手恢复了正常。那你的心怎样想呢？其实显明你是怎样的人。神要将杖交给一个信服神的人，神要这个人的手和他的心都同样信服。这个就是神要摩西、要以色列人百姓以及要今日的我们来学习的功课了。
中环圣经教导
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四章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绝口笨舌的。好了，摩西呢，他提出另外一个拒绝的理由，他说：主啊，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是我不懂讲嘢。其实摩西呢，是一个很懂讲嘢的人，不过在找紧藉口，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嘛。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至十二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神话俾摩西听，神唔单止要佢嘅手，亦都要埋佢嘅口。神应许赐俾佢口才，并且教导佢应该讲啲乜嘢。嗱，人生嘅问题呢，都系由心里面发出嘅，心里边点样谂啦，口就会点样讲。所以神要嘅是摩西的心。出埃及记四章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那摩西呢，不愿意信服神，就希望神拣选其他人去完成这项的使命。摩西虽然口口声声地称呼神是主，但是就不肯顺从神的安排和差遣，并且再三的推搪，他真的还有很多功课是需要学的。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阿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一般来讲呢，两个人嗌交吓，嗌到呢其中一方冇嘢讲啦，会发脾气啦，咁就证明呢另外一方嘅词锋犀利，口才雄辩吓。喺呢一次呢，系神对摩西发嬲，咁你可以见到摩西嘅口才呢，应该完全冇问题。神通常发怒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一次呢，神就只是不再跟摩西辩论，而是直接提出另外一个新方案。当摩西求神找其他发言人的时候，其实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是神答应他的要求，但是神并不想发布另一个的命令。你会发现，当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的时候，不同的负责人会造成了问题。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发现当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阿伦就卷入了制造金牛犊的事件，令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这样对于阿伦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原因就是在于有不同的负责人。在民数记里面还可以发现其他的问题，神并没有要阿伦担负起拯救以色列民的工作，神只是要摩西。摩西一直不愿意顺服神，神只好派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必须以信心来到回应神。神是能够使我们做到他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的。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至十八节，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剔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剔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吧。现在摩西要回到埃及去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了。摩西虽然已经蒙神所呼召，仍然先回去禀告岳父， 并且得到岳父的准许以及祝福。摩西并没有将神的呼召话给叶剔罗听，那就表明下这个时候的摩西呢，为人处世已经相对低调了，没有40年前那么鲁莽冲动。出埃及记4:19，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原来埃及已经有了新的法老，当年要处死摩西的法老已经过身了，摩西是可以安全地回去埃及。出埃及记4:20-21，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神话呢，要令到法老的心硬，这样就令到问题呢不断的发生。当我们读到神降下灾祸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再一次被提起。在后面我们会更加仔细地去查考经文，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出埃及记4:22，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神呢，并没有称任何一个单独的以色列人做神的儿子。神所讲的是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出埃及记4:23，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啊，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在处理法老和埃及人的时候呢，是很仁慈的。由一开始，神就告诉法老听，容我的儿子去，否则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在杀埃及人的长子之前，先降下了很多的灾祸。神给法老有很多的时间去到认识到耶和华是真神，好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但是法老并没有捉住这些机会。出埃及记4:24，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里是一节很奇怪的经文，旨在说明摩西第三个拒绝的理由。摩西忽略了要帮他的仔行割礼。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证据。如果摩西要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他是必须顺从神的旨意。在这里，神不得不使用特殊的方法，好让摩西明白不信服神的严重后果。出埃及记4:25-26记载，西波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西波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这里的事件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必须好好地回头审视整个问题。当摩西逃离埃及之后，他来到了米甸。米甸人呢，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后代，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神的。跟他们在一起，摩西会感到很亲切的。摩西和米甸的祭司成为了好朋友，摩西亦都娶了祭司其中一个女西波拉为妻。一开始神祝福摩西的家庭，他生的第一个仔叫做甲信，意思是生在米甸的陌生人。摩西在米甸当中是个外来人，但是他就将那里当成自己的家。神在燃烧的荆棘之中呼召了摩西，并且要他去到埃及。之前的法老过了身了，摩西现在回去呢， 是安全的。那摩西在回埃及的路上，神却是要杀他，到底为什么呢？因为呢，摩西忽略了帮他的儿子行割礼。割礼象征神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用来教导以色列人不要倚靠肉体，肉体必须被割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肉体。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一节，罗马书四章三节，还有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听，阿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以撒和雅各效法阿伯拉罕的榜样，他们生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割礼就是他们同神立约的象征，行割礼对他们来说是信心的表现。割礼代表这个人是阿伯拉罕后裔的证据，亦都是信心的凭据。虽然西波拉可能反对割礼的仪式，而摩西亦都没有坚持，可能摩西都不觉得割礼有什么那么重要，而他的妻子就会觉得割礼是一个愚蠢血腥的行为。无论怎样，摩西不想造成婚姻上的裂痕，摩西的妻子抗拒神的命令，而摩西亦都不想将事情搞到更加的严重复杂。我们见到摩西可以抵抗法老，但是呢，他就没有抵抗自己的妻子。当以色列人犯错的时候，摩西可以说他们，但是当摩西的妻子犯错呢，他却不能够说他。显然的，摩西以为他可以呢逃脱这一方面的不信服，就好像很多基督徒愿意帮助人家，却忽略了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见到神插手介入摩西的生活，神在摩西要回去埃及的途中呢拦了他，告诉他没有行割礼的严重性。当丈夫和妻子在属灵的事情上不一致的时候呢，危险就会来到。圣经警告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够结合，原因就在这里。西波拉为他们的儿子行了割礼，救回摩西一命，他所做的事情呢，正是信心的表现。他终于明白神的应许，救赎是透过立约的血，而不是靠肉体的。有关经文的分享讲解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了，李松恩老师都讲过，有乜嘢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邮地址系chuanyue@liangyou.net chuanyue@liangyou.net。 我系万峰，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的爱激励我冷获心，眼见迷让今应尽责，一生宣扬主福音，作个